观察人士话，早喺布林肯出访北京，为美中潜在冲突寻求护栏之前，习近平就重提咗毛泽东时期嘅极限思维嚟到指导国安同埋对外关系，而且呢套思维所衍生嘅间接胁迫喺布林肯访华前后更可以睇得出苦痕作作，包括邀请美国商界人士，例如系微软嘅比尔盖茨或者系电动车龙头特斯拉嘅马斯克，用嚟反讽西方脱欧中国倡议嘅不切实际，并制约布林肯嚟到打造出美国反对美国嘅剧码。位于台北嘅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候选人汤明辉6月23号同埋26号分别喺台湾传媒上报同埋关键评论网撰文指出，极限思维嘅战略传统源自于毛泽东思想，以打打谈谈嘅形式而作为军事行动支撑谈判，同时考验对手嘅底线。这个战略应用从国共内战到近年中国的领海和边境冲突并不鲜见，甚至亦都是上个礼拜建构报集会的后设背景。汤明辉直言，习近平的极限思维未必是为了战争准备，但是透过极端的表态来到转嫁国内压力，并让如美国等对手畏惧不确定性而让步。这种策略未来将会主导中国的对美外交，也就是说中共恐怕将策动一连串的灰色地带冲突来到争取大国竞逐之下对美国取得政治胜利的成果。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5月30日主持20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表示，中国所面临的国安问题的复杂和艰巨度都加大，他因此呼吁干部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虽然习近平经常释出深切的危机意识，包括国际风险形势之下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但他最新提出的极限思维引起诸多中国境内外政治分析人士的热议和揣测。他们普遍认为，极限思维既有保守预防极端危机用意，亦都有主动制造极端之况以争取中国的最佳利益。对此，前中共中央党校旗下传媒学习时报副编审、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表示，底线思维、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等用语习近平都讲过了，亦都是中共党内文件的常用词，没什么新意，但极限思维却是首度提出，因此特别引发海外舆论的关注。邓月文亦都认为，极端思维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就是做好战争准备，对一切极端状况做出最坏的打算，第二就是敢于斗争，主动去创造一种极端的情况。他说前者就是针对如黑天鹅、西灰牛的意外突发风险做最坏的打算，但后者则是主动创造极端，例如百米竞跑员要打破现行的最高纪录才能够确保冠军地位。那就应用到国家的关系，就是当面对不利的事态的时候，为了震慑对方，主动将形势推到极端，让对方应对，而不是被动应对对手所制造的极端。一方面显示我向你对决的实力和意志，另一方面亦都是试探对手的底线和意志。以中国军机军舰近期的挑衅性拦截为例，一架歼16战机5月26号直接飞航在美国空军 RC-135 机头前方的122米之内，迫使美国军机飞过它的尾流喘流。另外，美军导弹驱逐舰中云号和加拿大海军皇家护卫舰蒙特利尔号6月3号例行性巡航台湾海峡时，中国军舰切入美国军舰前方距离不到137米。邓月文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军机军舰拦截的情况，某种意义上你就可以就是说习近平运用极限思维的这样一个表率，用这种重度是非常危险的。一方面他要要求驾驶飞机军舰的技术也要高，
他说军舰军机拦截的情况某种意义上可以就是说习近平运用极限思维这样的一种表现，用这样的动作是非常危险。一方面他要求驾驶飞机军舰的人技术要高，否则的话一旦真的撞到的话，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虽然极限思维已经跃上知乎网站成为热门的解释语，但中国境内对极限思维的分析和讨论比较海外是少得多的。中共党媒《学习时报》6月初刊出中共中央组织部政策法规局副局长徐文秀题为为什么强调极限思维的评论文章，获得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官方传媒的转载。徐文秀表示，极限思维是要将研究的问题推到极限状态下的思维方法，也就是在极端的状况之下要有最坏打算，做最好的努力。基于中共对主动权的重视，徐文秀说树立和坚持极限思维，视野会比其他人看得更加远，行动会比其他人更进一步。他说习近平所指的黑天鹅、灰犀牛主要是针对中国国内社会经济问题，但是极限思维主要是针对外部环境。部分国家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毫无底线地打压和围堵中国，如果中国缺乏极限思维就很难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亦都会陷入战略的被动。有分析人士解读，极限思维用于对外关系，意在做好战争准备而非主动出击。但现居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期刊荣誉主编胡平则认为，中共恐怕不排除主动出击。来到对台湾问题为例，中共想统一台湾，虽然仍然忌惮动武，但好可能设想若果动用极端手段，是不是反而有利解决台湾问题呢？这个亦都是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在这个极限思维下，中共恐怕会加速攻打台湾的进程。不过位于北台湾桃园的开南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系副教授张执中则认为，习近平着眼长远的政治稳定，对极限思维的战略应用应该在追求外部环境的稳定而非动荡。他说二十大之后提出的极限思维和十九大之后提出的八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样，都只是对当时形势的判断。而且官方传媒《学习时报》《人民日报》都曾经引述某个研究中心提出的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亦即为了实现国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中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因此中共要求干部以极限思维去维护这个新安全格局和稳定的外部环境。张执中说，中国强调自己的和平角色，抱着应战的心态，一方面对抗西方压力，一方面希望塑造和缓和外部与投资环境。张执中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在四月份的政治局会议里面已经提到，当前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外国的投资，因此对中国来讲，军事上的准备比较像过去一直提到的，就是他不主动侵犯或者。
他说中共在四月份的政治局会议里面已经提到，当前中国最需要就是外国投资，因此对中国来讲，军事上的准备比较似过去一直提到的，就是他不会主动侵犯或者不会主动打仗。但美国期刊外交事务三月底刊登前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潘文和前白宫官员博明的联名投书，直指中国正着手四项军事准备，包括军费年增 7.2%、颁布新的预备役人员法、在福建省各城市升级防空洞和设置至少一座战时紧急医院，以及在北京、福建、内蒙古和武汉等多个省市挂牌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等。习近平游走于战争和和平之间，令人难以捉摸。一方面高呼中国式现代化，其中包括了和平发展的五大特征，但另一方面都 频频喊出备战要解放军能打仗打胜仗。对此，邓月文表示，共产党领导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一旦中国被迫动武，中共自认以武逼和，并不违背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和平发展。胡平亦都说，中国自周和平崛起，但这个是一种误导，因为中共建政70多年以来多次主动参战，包括派志愿军介入1950年代的韩战，同埋发动1979年所谓的对越南自卫反击战，根本奢谈和平崛起。尤其中共常年残暴镇压本国人民，近年来对其他国家和人民亦都是不断施以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手段。胡平最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怎么能够设想中共对本国人民暴虐压迫永远只限于对本国人民呢？当他有点强大了，他依然是只对本国人民才压迫才欺负，而对外国人始终不压迫不欺负。
他说怎能够设想中共对本国人民的暴虐压迫永远只限于对本国人民呢？当他有一日强大了，他依然只是对本国人民才压迫才欺负，而对外国人始终不压迫不欺负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